而去年索罗斯更是公开加码的说，他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主宰。而习近平即使在短期之内掌权，索罗斯认为习近平也不可能终身掌权。那索罗斯的预言呢，在过去有很多都非常恐怖的成真了，那这次他的说法会不会是正确的呢？这就要靠时间来证明了。
感谢金主爸爸、钻石妈妈，谢谢你们支持 Amy， 可以加入100元小额赞助会员。想看深度研究专属影片，是要加入300元的会员哦。我们也欢迎金主爸妈大力支持，不要在手机 APP 上加入，会被抽苹果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本周我们团队在开会的时候，好几个同事在说祖国美人的事情。我说哈，什么祖国美人呢？他们告诉我呢，前阵子那个网红钟明轩呢，他去中国的上海和北京旅行，那就发表了很多友善的言论，讲中国的城市好棒棒、好干净、好壮观。他还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结果呢，钟明轩这些言论呢，还登上了中共党媒《今日海峡》的报道，成为了台湾青年的典范。所以最近呢，钟明轩就从国际美人变成了祖国美人。他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大学生讲他是祖国美人，非常爆笑。那钟明轩说他自己有点受不了，他就跑去印尼散心。他还拍片呢，说他是逃离台湾跑到印尼。那因为我们团队开会的时候讲的实在太开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还原当天我们开会的精彩讨论实况。财经圈有哪些祖国帅哥和祖国美人呢？最近有个超好笑的事情，就是以前在电视上主持五八金钱报的主持人杨世光呢，他的 YouTube 节目呢，因为他离开电视，就是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转往 YouTube 做节目嘛。那他的 YouTube 节目最近竟然停更了，他只保留付费会员的节目继续更新。杨世光说呢，他要重新开始做影片也可以，但是他要先等到台股跌到12629点再说。杨世光呢，其实是一个超妙的人，有在看财经节目的观众应该对他都不陌生，就连我自己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跟杨世光完全的相反，但是呢，他的节目还是很有娱乐性，很好看。那杨世光也曾经代表过新党选总统啊，参加总统大选，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内心真的觉得他是很真心很真诚的在做好他祖国帅哥的角色。那在中国经济一片向好的年代啊，就很多人都想要去中国看一看啊。像我自己呢，并不是什么心向祖国的祖国美人啦，但我自己也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移居到北京，因为我就是很想要见识中国经济崛起的场面嘛。尤其我又是财经记者，那所以我就特别的想要去中国见识一下。但是很奇怪哦，像杨世光这样心向祖国，还代表统派出来选总统的人，他去中国的时间竟然是非常的晚呢。他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我在中国都已经待了10年，都准备要回台湾了。那杨世光他们才去到上海。那当时呢，是上海有一个第一财经电视台，这个第一财经其实是中国一个蛮有名的财经媒体。那他们有网络、有杂志、有电视，还有这种各种自媒体，所以就第一财经是个很大的财经媒体。那第一财经电视台上面有一个节目叫做《谈股论金》，那他的节目主持人叫做廖英强。那这个廖英强呢，他就创立了一家叫做千和益的金融教育培训公司，他希望能够抓住中国股市快速成长的机会，累积会员来赚大钱。那这个廖英强呢，他就找来了一大批台湾投顾界的老师们，组织起了宝岛台湾投顾老师全明星的阵容，办起线上线下的课程。据说啊，2天的课程就要收费3到5万块人民币哦，哇，真的是天价哎。那在这些明星讲师的阵容里面呢，在台湾知名度最高、声量最大的，其实就是热门财经节目《金钱报》的主持人杨世光。但是呢，没有想到祖国帅哥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哎。千和益他虽然是阵容非常的浩大，但是其实这家公司他们根本就没有拿到中国证监会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许可证。所以在2019年呢，一群人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从台湾到了中国闯天下，没有想到呢，公司却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罪名搜索了。而且呢，上海警方还一口气抓了12个台湾分析师。更可怕的是，在这些被抓的台湾分析师里面呢，杨世光就连他自己都承认，其中有9到10人是他自己找去千和益的。 那本来呢，这场搜索事件爆发之后，大家以为这个被祖国铁拳打到的杨世光应该会醒悟过来吧，应该会醒悟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吧，没有想到杨世光居然召开了一场非常奇葩的记者会，他公开干掉政府。他说呢，这些分析师之所以会被抓，就是因为太阳花运动导致两岸服贸协议没有通过，台湾分析师没有在中国执业的资格。哎，太阳花是2014年，哎，那你被抓的时候都已经2019年了，你竟然还能赖给太阳花？这5年之间，难道你不知道服贸协议没有通过吗？你不知道你擅自去中国从事投顾业务，这个是有点问题的事情吗？不止如此，杨世光当时战力破表，他还呛爆当年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他说呢，如果黄国昌敢帮他出机票，他就马上回上海接受调查。而且杨世光当时还大骂民进党和时代力量是狗杂碎煤气气。我的天老爷啊，杨世光真的好喜感哦。本来我以为杨世光的名场面就到这边结束了，没有想到呢，最近他更宣布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要停止更新，那他只会继续更新付费会员的影片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杨世光呢，他是一个很有研究精神，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他的节目，他经常会做一些很奇怪很有趣的这个数据比较。那他自己呢，就把他节目的观看小时数跟台北股市的加权指数这两条曲线叠在一起，他做了一张图，就他发现台湾的股市加权指数只要走得越高，那他的节目就越没有人看，只有在台股走低的时候，大家才会看他骂民进党骂政府的财经政策。那所以杨世光的节目流量呢，就随着台股指数的走高，慢慢流量变得越来越低。那其实这个原因也不难理解嘛，那因为就是他是一个亲中厌台立场的节目，所以他的群众可能也都是相同立场的人。那所以在台股写下18000点的时候，金钱豹的观看指数就创下了新低，因为他的观众可能心情都不太好，就很不想再看影片，但是就让杨世光也感到心灰意冷，他就决定要停更了。那他还进一步补充说明哦，他说呢，如果要他重新开始做影片也可以，但是呢，那就要先等台股跌到12629再说。这个呢，就是他两个月之前做的技术分析，他可能觉得台股会走向12629点吧。那不得不说呢，杨世光还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不然台股上20000点，应该会让祖国帅哥们更想要集体去撞墙吧。下一位祖国帅哥呢，真的是台湾财经圈的挺中大将军啊，他可以说是台湾商界最挺中的一个企业家，那就是台湾玻璃集团的总裁林柏时。台玻家族呢，最早他们是在高雄经营商行的，那在二次大战之后呢，林柏时的爸爸林玉家他就成立了台风渔业、台风水产和台风制冰这几家公司。林玉家呢，靠着多角化经营，他慢慢的把事业越做越大。照理来说，台玻这个集团它是很有本土根源的，但是呢，他们在1990年代初期率先在中国设立玻璃厂，尝到了甜头。那林柏时呢，他就因此变成了忠心耿耿的祖国帅哥，而且他还是92共识的忠实支持者。林柏时不但曾经跟着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拜访中国，替92共识背书。2012年呢，在前总统马英九寻求连任的投票日前一天，林柏时更是公开的站出来，大声力挺马英九，力挺92共识，真的是出柜出的非常的彻底，非常的骁勇。那在2015年蔡英文竞选总统的前夕，林柏时就是台湾财经界对于民进党最强力的挑战者，他紧咬着92共识问题不放，他抨击蔡英文没有一中框架，而且蔡英文也没有正面回应中方对于92共识疑问的能力。哎，照理来说，像林柏时这么奋力做一个祖国好帅哥的忠实企业家，他应该是会在中国大赚钱才会这么奋力吧？哎，可是他竟然没有哦。2015年，就在接受92共识的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期间，台玻集团在中国爆亏，不得已关掉了2间工厂。那不知道为什么，拥抱92共识竟然还是会赔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而在更早之前，林博时他还拿出他自己个人的资金来投资进军太阳能产业相关的多晶系这个领域，但是呢却没有想到在中国政府的强力补贴政策之下，中国的过剩产能就倒灌进多晶系这个产业，没有想到祖国的帅哥林博时竟然遭到了祖国的暴击，亏损一屁股，连亏了十多年。一度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 8.63% 至 15%， 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 3.5%， 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祖国的暴击，亏损一屁股，连亏了十多年，一度几乎都要把股本给烧光了，最高亏损是高达50亿元，这搞得台玻集团的股东们都非常紧张，到最后呢，台玻公司方呢竟然不得不跳出来切割他们自己的总裁。台玻官方就说，哎，这个多晶系公司其实是林博时自己的投资，跟我们台玻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哇，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次元刀切割术啊，我切割起来连我自己的总裁都切割掉。在个人的投资踢到铁板，而台玻公司又出现爆亏官场之后，林博时他自己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竟然大吐苦水，他就表示，哎，大陆产业没有三年好光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中国这个就是烧三年就烧光一个产业，就很难做下去的意思。其实我们过去也做了很多影片啊，什么太阳能啊、电动车啊，各种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就烧三年就把人家烧光了。所以呢，祖国的帅哥林博时就这样，他从2009年接班公司，15年以来台玻的股价不涨反跌，最低的时候只剩下 6.46 元。在这几年呢，除了疫情期间全球玻璃厂要赶制打疫苗用的玻璃针筒，导致台玻集团曾经在2021年呢每股盈余赚到了快4块钱左右，除此之外，在祖国帅哥的掌权时代，台玻集团的业绩真的都是不忍卒睹啊。不知道在未来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像林博时这样全身心跳出来拥抱祖国的祖国帅哥，他再一次出来力挺九二共识的激情画面呢？祖国帅哥当然不会只有台湾人啦，爱祖国是一个世界性的行动，世界性的美德。就譬如说呢，全球对冲基金产业的超级大咖 Ray Dalio， 他的桥水基金呢常年都是全球对冲基金榜的前几名，而 Ray Dalio 本人呢，他靠着投资中国，在过去呢，他几乎就是整个美国华尔街里面最大的一个中国粉丝。 Ray Dalio 最有名的言论呢，他就是一直唱衰美国政府，他写了好几本书在唱衰美国政府，他说美国政府过度举债一定会亡于债务，而中国呢一定会取代美国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坦白说，我长期以来呢都有点受不了 Ray Dalio 这个人，他论调我真的听得很烦了，我一直都在想说，哎，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醒过来呢？就在我都已经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期间， Ray Dalio 竟然错估了习大大搞独裁的能力和决心，桥水基金他是完全压错了中国的防疫走向。当时桥水基金认为呢，中国会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那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出现报复性的复苏，然而没有想到习大大却选择强力封城，一封好几年，中国经济是直接扑街，而重压中国企业股票的桥水基金呢，它一度到达了单季亏损高达20%的绝望境地，交易员圈子里面更是传出桥水基金随时都要爆仓的消息。 到了2022年呢，瑞达利欧他终于宣布退休。那他在退休感言里面呢，终于传出了一点弦外之音。他终于说了，独裁政治是人类的威胁。他说了这样的一席言论。而桥水基金呢，更是在2022年出清了阿里巴巴、京东商场和网易这些公司的股票。在2023年，桥水基金两度大减持中概股，把小鹏汽车、理想汽车、拼多多，还有虾皮的母公司东海集团，还有像是陆金所、西城旅游网这些股票呢，不是被清仓，就是被大幅的减持。那最近呢，因为中国政府开始又发表这个支持股市啊、支持外资的言论，那就开始有一些外国投资人他就在问啊，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到中国股市去了呢？但是呢，这个时候高盛证券财富管理部门的投资长他就站出来力挽狂澜，他就警告投资人，他就说哎，不是股市在低点就一定是买点哈。他说呢，现在中国经济的方向并不明确，而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也很存疑，所以呢，高盛证券的这位投资长呢，他还是劝投资人，哎，你不要投资中国。其实，在华尔街大咖里面哈，有另外一个跟 Ray Dalio 完全相反的典型，这也就是曾经在多次金融风暴里面一战成名的索罗斯。这索罗斯他很有名，就是他有量子基金嘛。在2021年的时候，索罗斯就发表了两篇亲自署名的文章，而且呢，他很呛哦，他就直接批评以贝莱德集团为首的国际基金公司。他说这些公司进中国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情，不只让客户赔钱，还会危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安全利益。那索罗斯还说呢，所有的中国企业其实都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工具。所以说呢，索罗斯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可是他对中共是看得非常的透彻啊。索罗斯曾经在东亚金融风暴期间呢，非常知名的一场战役就是他曾经跟香港政府对战。哎，索罗斯的眼光还是非常老道的哦。2021年他公开反对中共之后呢，其实中港的股市是电梯向下，港股更是从30000点一路跌到现在几乎是要腰斩了，中港经济并没有很明显的复苏迹象。而去年索罗斯更是公开加码的说，他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主宰。而习近平即使在短期之内掌权，索罗斯认为习近平也不可能终身掌权。那索罗斯的预言呢，在过去有很多都非常恐怖的成真了，那这次他的说法会不会是正确的呢？这就要靠时间来证明了。其实你要说哈，全世界对经济热度最敏感的族群，其实台湾的这个台商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大代表。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3年一整年，台商赴中国的投资金额是写下了历史新低纪录。在马英九总统时代的2010年，当时台商对中国投资的比例占整个台商对海外全球投资的84%。哎，这就是说当时呢，拿100块出来投资，其实有84块是投资到中国去。但是到了去年2023年，简直就是海市蜃楼，沧海桑田，台商对中国投资的比例已经只占对海外总投资比例的11%了。这也就是说呢，现在台商拿100块出来投资，只有11块钱是投资到中国去。台商呢，才是真正现实而且能够看清楚国际经济风向的一群人。在中国经济好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些台商，他们可能个个都是祖国帅哥，但是到了中国经济低迷的时候，这个祖国帅哥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的景象呢，可能就不容易再看到了哦。好的，上周我们的会员影片在讲台股小股灾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台股才能稳定下来，重回多头的格局呢？那上周的会员影片我们还讲了美光这家公司到底为什么会暴涨呢？那我自己还会去加码买美光的股票吗？还有最近我又研究了哪些新的美国科技股呢？我看好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有兴趣知道的同学请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就可以看到每周精彩的专属影片哦。喜欢我们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记得订阅频道，要开启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哦。